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来翻到圣经的新约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今天我们讲到的内容在《启示录》的第四章一到五节。同样的，我请弟兄姊妹起立，我来宣读上帝的圣言。这是上帝的话。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的，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弟兄姊妹请坐。我们来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救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我们独一的神，今天你的众儿女来到你荣耀的宝座前，俯伏敬拜你，赞美你。唯有你配得一切的敬拜。愿你的圣灵运行在你儿女的心中，愿你洁净孩子的心、孩子的灵、孩子的口。愿你的圣道进入每一个人的心，明白你的真理，改变我们的生命，建造你真理的教会，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讲到之前，首先我们来了解一点启示文学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启示录的启示。我们知道圣经是由丰富的文学题材修辞写成的，概括的说有历史叙述、律法、诗篇、诗歌、智慧文学、预言、比喻、书信、启示文学等等。圣经是一本活的书，是有生命大能的书，是有情感，是带着喜怒哀乐的书。因为圣经是有位格的上帝在历史中给他的儿女，给他所创造的有位格的人的真理的启示。这也是神为什么要借着他所拣选的人，在圣灵的默示下使用人类的语言，使用不同人类语言的文学题材风格来记录圣经。来表达圣经的真理启示，是为的要传达出具有生命的、与我们生命、气息、生活、情感息息相关的真理的启示。那么启示录的前三章讲到的内容对我们来说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因为这三章书信中、三章内容中包含了大部分书信的题材，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也是比较熟悉的。但是当我们进入启示录第四章的内容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有很多的意象， 意象记号还有预言等文学形式，就像一幅幅展现在我们面前生动的画面场景。启示文学通常采用了类似的方式来传达表达上帝所启示的真理。启示录就是用启示文学的方式写成的，当然也包括了诗歌、书信等。启示文学不同于其他的文学题材，总体说来，启示录是预言的文学题材。在启示录中，作者使用了大量的意象、象征性的记号、一幅幅的图像画面，给我们展示上帝的真理的启示。总体说来，启示录是上帝启示给我们关乎世界末后的将要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从初代教会开始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之间，世界末了的启示。那么它是由七组一系列的意象画面场景循环的重复的展现出真理的启示，我们会在以后的讲道中慢慢的来探讨。圣经中使用不同的文学题材修辞来传达上帝的真理启示，不同的文学题材所表达的内容和含义是有一定区别的，因此我们在查考圣经的时候也要注意圣经所使用的修辞和文学题材，这对帮助我们理解圣经所表达的准确的含义是十分必要的。启示文学所表达的方式不同于其他的文学题材，那么启示文学是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启示录所启示的重点呢？我想我们要注意两个主要的重点方面。第一个，我们说启示文学采用了大量的意象、象征性记号、意象画面来表达未来预言的启示。启示录之所以采用这一方式，是为了使我们这些有限的被造的人能够更直观的容易的理解明白那来自无限永恒上帝真理的启示。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意象、象征性记号、意象画面可能会感到很陌生，但是对熟悉旧约的上帝子民，对经历意象的初代教会的基督徒来说是不陌生的，他们也是容易明白的，因为启示录中许多的意象、意象画面是来自旧约的预言。启示文学的表达方式不是启示录所独有的，旧约的预言中也常常使用这一方式。因此我们在学习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要借助旧约的历史预言，特别是但以理书、以西结书，来明白启示录所要表达的真理内容。第二一个，启示录使用了大量的意象、象征性记号、意象的画面的启示文学来表达上帝的真理启示，是不同于一般的历史记述或者叙述所采用的直接的或者字面意义的真理表达方式。而启示文学多采用象征性的方式来传达真理的启示，因此我们在理解启示文学时，不要像其他学习其他圣经文体一样去刻意的挖掘字面的意义，去臆想猜想出一些 没有根据的解释，而是要从这些看似复杂的大型的画面、场景、一系列的意象启示中认识明白圣经所要传达给我们的重要的、中心的真理内容。我们可以借着一幅世界的名画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基督徒可能都知道世界的名画《最后的晚餐》。这一系列的作品中，唯有达芬奇的作品《最后的晚餐》被称为空前之作。你要了解它为什么是空前的珍品，你就要了解作者如何是借着画面的历史背景、画中的各个人物图像、表情、画面的构图、光线、一系列的画像、画面来综合起来，所表达出一个重要的主题或者中心是什么。《最后的晚餐》的历史背景是耶稣与十二个门徒一起吃逾越节的晚餐。当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们说他们中间的一个人要出卖他的时候，就在这一时刻，十二个人都惊恐激动起来。达芬奇这一幅在米兰修道院餐厅墙上的壁画，将十二个门徒表现出来各自不同的姿态、表情，每一个人心里的复杂的情绪，惊恐、愤怒、怀疑、猜测、手势、眼神都惟妙惟肖地刻画出来了。更为绝妙的是，达芬奇应用画面的透视构图技巧与餐厅的建筑结构相连接，使观众身临其境来到最后的晚餐之中。然而这并不是最后晚餐画面的中心和主题。在这幅画面中，耶稣坐在餐桌的最中心，从中心开始将十二个门徒分成两边，每一边是六位门徒，又将一边六位的门徒分成两组，三人一组坐在一起。当门徒听到这一震惊的消息的时候，他们内心的惊恐、不安、猜测，这一切都汇集到画面中心的耶稣的身上。每一组的人要么手指向耶稣，要么眼睛直视耶稣，而唯有耶稣坐在餐桌的中央，是内在的沉静、安详、平安。不仅如此，画面的构图、透视的角度、天花板、光线都集中到耶稣为中心的位置上。作者透过这一系列生动的画像、画面，将所有的画面的细节要表达的内容都集中到耶稣的身上。作者就是要突出强调表达出这幅画面的中心主题是耶稣基督。耶稣是逾越节晚餐的中心，他是逾越节神的羔羊，是罪人唯一的救主。当约翰被圣灵感动，在圣灵中进入从主领受的第二个系列的意象启示时，他所看到的是天上的一系列的意象启示，就如一幅宏大的意象画面、电影场景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吹号的声音、天上的宝座、碧玉、红宝石、 绿宝石，彩虹围绕着宝座，24位长老，白衣，金冠冕，7盏火灯，玻璃海，4活物等等。这些不同的意象画面要展示怎样的整体的画面的中心主题呢？它所启示的真理是什么呢？那就是上帝至高荣耀的宝座。我们要来仔细的看看这些意象是怎样围绕凸显上帝荣耀的宝座而展开的。第一个，我们说上帝至高荣耀的宝座。在启示录中，约翰领受的第一组意象是从1章1到10节开始，讲到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开始。使徒约翰在圣灵中领受来自基督的意象，约翰要把这些领受来自基督的意象传达给地上的教会。这就是我们在2章3章所学习到的耶稣基督写给小亚细亚7个教会的书信，也是给所有他教会的书信。接下来到了4章，我们看到约翰领受第二组系列的意象时的情形，就是约翰在圣灵中被提升，他来到天上的帐幕，他看见天上一系列的意象，就是主耶稣要将关乎未来要发生的、要成就的事指示给他。圣经在这里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天上的门开了，听到吹号的声音，你上到我这里来，我立刻被圣灵感动。当读者看到这一场景的时候，我们会马上想到旧约的以西结书。当年以西结先知领受天上异象的情形也是如此。以西结在加巴鲁的河边，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同样第二节，我被立刻被圣灵感动，见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的。启示录在描写约翰每一次领受新的意象启示的时候，都是以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开始，那就是我被圣灵感动。就如以西结先知领受上帝启示时一样，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我被圣灵感动，都是要强调出他们都是来自圣灵中，在圣灵中领受来自上帝的启示。这一个启示是圣灵的启示，是来自天上的，是真实的、可靠的见证。圣经在这里给我们展示一个宏大的场面，就是天上的门打开了，从天上发出天使吹号的声音。约翰被圣灵感动，被圣灵充满，他在圣灵里被主耶稣带到天上的帐幕，他看见天上上帝荣耀的宝座安置在那里。同样我们看第二节， 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的。当我们读完启示录第三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胜了，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约翰在圣灵中首先看到的第一个天上的画面意象，就是上帝至高荣耀的宝座。这是天父上帝荣耀的宝座，是圣子上帝耶稣基督与天父同坐的宝座。接下来的意象是围绕着上帝的宝座展开的。上帝的宝座好像碧玉、红宝石、绿宝石，这三种宝石在启示录的新天新地中，在新耶路撒冷的圣城中都有提到。碧玉代表着无有瑕疵、圣洁，红宝石是极为珍贵的宝石，也是大祭司胸牌上十二支派的第一块宝石。绿宝石也是极其珍贵美丽的宝石，它也是圣城耶路撒冷城墙根基的宝石。这些宝石都代表着上帝的圣洁、尊贵和荣耀。又有红围绕着宝座，红首先让我们想到什么呢？我们会想到上帝与挪亚的立约，彩虹之约。我们看到的彩虹大部分都是半圆的红，而这里给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围绕着宝座的红，360度围绕着宝座一圈的彩虹，让我们看到上帝所立的圣约是完全的圣约，没有间断、永不改变的圣约。接下来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围绕着宝座的周围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多数解经家认为24代表着以色列的旧约以色列的12个支派和新约的12使徒。那我个人认为这也是有根据的，因为在启示录21章提到新耶路撒冷圣城的门上写着12支派的名字，根基上有12使徒的名字。更深一层的解释，24位长老代表着旧约、新约上帝所有的教会，是天上合而为一的真教会。长老是教会的监督和管理人，是信徒的代表，他们代表着这一金真教会中所有古往今来凡在耶稣基督里被基督宝血所买赎、所拯救的信徒，就是那些坚忍信靠基督的得胜者。同样在但以理书启示录中进一步论到这一点，说他们是基督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所买赎的，在天上侍奉他的有千千万万。宝座前点燃着七盏火灯，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撒迦利亚书4章2节告诉我们说，金灯台的七盏灯代表着上帝的圣灵和他的大能。神的七灵代表着完全的、 神的灵，圣灵上帝的大能，全权全备，充满了天上的帐幕，是圣父圣子圣灵一起的同在。宝座前有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宝座前周围有四活物。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随着约翰一起来到天上的异象的时候，约翰在圣灵中看到天上的异象，宏大的场景画面都是以上帝的宝座和坐在宝座上的上帝为中心展开的，都是指向上帝荣耀的宝座。上帝荣耀的宝座是整个异象的中心。上帝的宝座在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五章中出现有十七次之多。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五章的意象中心和主题就是关乎上帝至高荣耀的宝座和坐在宝座上的上帝。不仅如此，上帝的宝座在启示录中使用了47次之多。如果我们仔细查考启示录的内容，我们就会发现上帝至高荣耀的宝座和坐宝座的上帝是整个启示录所启示内容的中心。上帝荣耀的宝座代表了上帝至高的主权、至高的荣耀、至高的权柄、掌管和无限的恩典。上帝至高荣耀的宝座代表了上帝是公义、威严审判万有的主宰，他要对一切的罪恶施行审判。上帝的宝座代表了上帝是施恩典、施怜悯的上帝，是施行拯救的上帝，是赐圣徒得胜者永恒生命的上帝。因此启示录的中心是指向天上荣耀宝座的上帝，是指向圣父圣子圣灵独一荣耀的上帝，唯有他是荣耀尊贵圣洁，配得一切的赞美和敬拜。我们说上帝荣耀的宝座的意象带给我们哪三方面的真理启示呢？第一个，上帝荣耀的宝座代表着上帝是圣洁公义的审判主，基督再来他将坐在荣耀的白色的大宝座上施行审判，审判是从上帝的宝座发出，他要凭着他公义的律法对凡不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施行公义的审判。启示录的四章五节告诉我们，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发出。在出埃及记19章20章，当上帝在西乃的旷野向以色列民颁布十诫的前后，都有同样的情形展示。20章18节说，众百姓听见雷轰、闪电、叫声、山上冒烟，就都发颤，远远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当罪人没有耶稣基督为中保的时候，罪人将直接面对公义上帝的审判， 他们将在上帝的震怒之下而灭亡。启示录说，启示录的二十章在论到末后的审判时说，我又见一白色的大宝座和坐在上面的，从他前面，从他面前，天都逃避了，再无可见之处。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是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要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凡一生拒绝耶稣基督的人，那时基督再来的时候，耶稣说，我不认识你，那时对你来说一切都完了，你再也没有机会，甚至连认罪悔改的机会都不会有了。你不仅失去了今生的平安、喜乐和生命的意义，还要面对公义、上帝永恒的审判。上帝的宝座发出公义、永恒的审判，就是上帝公义荣耀的彰显。第二一个，上帝荣耀的宝座代表着上帝是立约、守约，是对圣徒得胜者施行恩典慈爱的上帝。上帝的宝座，荣耀的宝座，又有彩虹围绕，代表着我们的上帝是立约的上帝，他没有忘记他与我们所立的约，他没有忘记历世历代神子民，他与历世历代神子民所立的圣约。他是守约的上帝，施慈爱的上帝，拯救的上帝。他所立的约是完全的、永远的约，就是天父上帝永生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和我们所立的永约，这约是信实的、永不改变的圣约。宝座的周围又有二十四个座位，其上坐着二十四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身穿白衣，就是那些靠着耶稣基督宝血洗净的、遮盖的罪人，是耶稣基督亲自承担了他们的罪和该受的公义的刑罚。白衣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义，是用基督圣洁的义袍所遮盖、所称义的神的儿女。他们单单因着信靠耶稣基督的恩典、怜悯，就可以来到上帝荣耀的宝座前，赞美他、敬拜他。金冠冕就是他们靠着基督的恩典坚忍持守的奖赏。上帝的宝座是施恩的宝座，是拯救的宝座，不配的罪人因着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拯救、罪得赦免，因着上帝的恩典，今天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天父上帝荣耀的宝座前，敬拜他，赞美他。圣父、圣子、圣灵是我们独一的、尊荣的、荣耀的上帝。第三，上帝荣耀的宝座代表着上帝一切的荣耀和至高的主权。当我们随同约翰来到天上时，看到这些异象时，都是指向上帝荣耀的宝座。上帝荣耀的宝座就代表着上帝一切的荣耀和至高的主权。上帝是一切的荣耀，是荣耀的本体。上帝的荣耀充满了永恒的天堂。上帝配得一切的荣耀和颂赞。圣父、圣子、圣灵，独一永恒无限的上帝是一切的中心。你我不是中心，人类不是中心，地球也不是中心，太阳不是中心，太阳系也不是中心，银河系也不是中心，所有的受造物、受造界，包括上帝创造的宇宙万有，都不是中心，而唯有那在永恒、无限、超越中的创造主，三位一体独一的上帝，是永恒的中心。诗篇说，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神的手段。上帝坐在他至高荣耀的宝座上，宝座代表着上帝神圣的主权，他是万有的君王、统治者。上帝的主权彰显在一切的被造物中，彰显在宇宙万有的维系中，彰显在地上所有的国度中，彰显在所有被造的人的心中。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没有任何一寸地土，无不在上帝的统领掌管之中。上帝是统管宇宙的主宰，上帝是统管历史的主宰，上帝是统管所有受造物的主宰，是所有受造界的君王。上帝更是统管他教会的元首，是掌管他儿女的救赎主。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七节说，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有的受造物、天使、圣徒都要来到上帝荣耀的宝座前，大声地赞美神。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圣父、圣子、圣灵，独一的上帝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值得敬拜的上帝。亲爱的朋友，你的人生不是偶然的，你的人生也不是没有意义的，你的人生的意义 不是关乎你自己，而是那关乎你的、创造你的那位坐在荣耀宝座上的上帝。人的一生是关乎上帝一切的荣耀和主权。无论你的人生在地上多么的辉煌，如果你没有看到坐在天上荣耀宝座的上帝，没有看到至高荣耀主权的上帝，你的人生就是属地的人生，是枉然的人生，没有意义的人生。除非这位恩典荣耀的上帝怜悯你，除非至高荣耀的上帝坐在你生命的宝座中，坐在你心灵的宝座上。亲爱的弟兄姊妹，启示录是写给当时受到极大逼迫在患难中的基督徒，他们看见天上上帝荣耀的宝座，经历了上帝至高荣耀和主权，他们得到了安慰。启示录也是写给今天所有教会神的儿女。我不知道你基督徒的人生的难处是什么，如果你的基督徒人生不是仰望天上荣耀上帝的宝座，仰望坐在天上至高荣耀宝座上的上帝，不是仰望上帝的主权和荣耀，你的基督徒人生仍然是愁苦的，没有喜乐的，没有盼望的人生。你在世界上的忙碌，追求的一切都是虚空的、羞愧的。除非你的基督徒人生是以上帝至高的荣耀主权为中心，除非上帝荣耀的宝座占据你生命的全部，人生的任何一个层面，你的一生无论是或吃或喝，都为荣耀神而行。只有你仰望看到上帝主权的荣耀，你才会真正的在任何的困苦中得到安慰，得到盼望，你才会真正的活出荣耀上帝的一生。主啊，我愿立刻诚挚的将我的心献给你。历世历代的圣徒们，就如当年改教家加尔文一样，看见了，经历了上帝的主权和荣耀，他们也用他们的一生见证了上帝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借着今天上帝的话，请你再一次仔细的思考你的基督徒人生所度过的每一天，是谁坐在你生命的宝座上呢？无论你今天处在何样属灵的光景中，你的盼望和安慰是什么呢？我们一同来祷告。哦，荣耀的圣父、圣子、圣灵，独一的真神，你是何等的伟大荣耀。当我们来到你天上荣耀的宝座前， 我们显得是何等的卑微渺小。当我们在你尊贵圣洁荣耀的宝座前，我们显得又是何等的污秽不配和羞愧。哦，亲爱的救主，我们在你荣耀的宝座前又是何等的感恩。若不是你宝血的遮盖，我们早就灭亡了。我们算什么？不过是尘土，不过是割下来的草，早上割下，晚上枯干，就失去了生命。我们还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若不是你的恩典，若不是你在十字架上的大爱，若不是圣灵上帝每一天每一刻的保守，我们又怎能得见天父上帝的面呢？我们又有什么资格能跪拜在天父上帝至高荣耀的宝座前称你为阿爸父呢？爱我们的神，爱我们的主，即便是我把心献给你，也无法回报你的恩典。哦，主啊，求你怜悯我，使我的一生唯有靠着你的恩典，靠着你的圣洁，靠着你坐在我心中的宝座上得以成圣，荣耀你，赞美你，直到再见你面的日子。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